我请 Bandana Rana 女士提问，您有6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主席，我热烈欢迎高级别的代表团参加特别报告的互动对话。我感谢刚果政府代表在场，妇女和平安全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贵国的不安全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做出一些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妇女所面临的现实包括脆弱和边缘化，在和平进程当中，冲突相关的性暴力、性歧视排除在外都是挑战。法律薄弱，暴力持续，还有一些文化惯势，使得性暴力和性歧视持续。宪法52条规定，所有刚果人应享受和平和安全，因此贵国必须实施国家和平安全议程，根据安理会132号决议。贵国也制定了2份国家行动计划，关于妇女和平安全。第二份国家行动计划已经到期了。这份计划是指导缔约国结束和防止侵犯妇女同基本权利了。刚才我提到，第二份计划2022年3年前已经过期了。缔约国是否计划延长行动计划？我很高兴地在开幕发言当中听到，第三份国家行动计划2024年已经通过了。请问第三份计划是否已经开始实施？而妇女女童如何参与这份计划的制定？
资金严重不足。对第三代这计划有什么筹资的选择？但仅有罪不罚性暴，尽管性暴严重，有罪不罚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许多性暴肇事者，包括军人，还有军事集团警察，都有罪不罚。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妇女参与建设和平和军事进和这和平进程经常是最低的，尽管他们不相称的受到暴力和冲突的影响。当地妇女组织和活跃分子非常重要，实现和平、倡导结束武装和和解。然而，妇女声音经常是被放在一边，在正式的决策、政治进程和军事进程中，你们有什么具体措施确保妇女组织和冲突相关的性暴受害者能够参与发展、制定、执行和监督、评估法律和政策框架？涉及妇女和平安全方面。该国有个零容忍政策，在性暴方面，也有一个公正转型来实现，包括非常需要改革的机构，包括刑事处罚等等，来促进问责。我建议该国建立和执行国家赔偿基金。给性暴力受害者，还有其他违反和平安全的犯罪的受害者，在这个政策下，能不能提供数据和提供情况，看基金的日常运作和取得什么显著进展？有多少冲突相关的性暴力受害者已受益于此？有没有专门资金为这个基金注资？妇女经常在正式的冲突后、人道主义、和平建设和解决冲突中代表不足，维护和平的行动也面临挑战。再把两性平等纳入主流行动中，有什么采取的具体步骤，确保有足够的资金、行政和技术能力， 对这些负责人能够全面有效的执行包容的过渡司法转型机制。最后，关于联合国在 DRC 人员撤出、联合国稳定团撤出，又面临着暴力上升和人道主义压力，还有缺乏问责。政府转型计划如何填补这个空白，特别是解决妇女女童安全关切和广泛的妇女女童和平议程。